南无阿弥陀佛。这个作为菩萨啊，学佛要学的这个生气勃勃的啊，不要学的死气沉沉的啊。过去啊，这个有一位大德他就问了，他说：“这个你常常讲这个万法唯心，他就指中路边的石头，他这个石头在心里还是在心外面呢？”啊，那大师说。万法唯心造嘛，那就在心里面了，是吧？那个大师说，那你心里面这么大的一个石头，不难过吗？不累吗？也就告诉我们，修行呢，不能像一块石头一样压在心里面，反而变成一种负担。修行它是一种解负担，它不是让我们心中有一种压力很重的这种负担。刚刚学佛让他了出生死，但生死未了就像那个鱼鳞波冰一样啊，什么掉下去了。但学佛很久以后，或者了解一些般若智慧，他会了解心法以后啊，他的佛法就会生机勃勃的啊，让自己啊活在佛法之中。所以呢，我们修行很多年以后啊至少要找到这种感觉，佛法要喝不起来啊，不要学的死气沉沉。那今天要介绍的呢是一个唐代的一位大德啊，就是唐朝末期啊，就是吴代啊，吴代有一位大师，那个大师叫做师慧琛啊，慧琛王这边就是这个生字改一个王字边啊，叫琛，叫贵琛，是贵琛这位法师啊，唐朝末期867至928年啊，就唐代的一位高僧，开悟的高僧。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这个大德俗家在长山，就是浙江长山县啊，江苏是浙江。就是他俗家姓李，是佛教禅宗第41世啊，他住在地藏，人家称为他叫地藏禅师，他叫地藏寺啊，他后来圆寂在地藏寺。这个贵琛大师呢，从小啊非常聪慧啊，这个从小就吃素啊，出言有益。就是说讲话的时候呢，从小讲话就超于常人，就是说圣人出世嘛啊，都有一些异象啊，跟人家啊平常人不一样，从小就称智。四岁的时候，这个在禅山叫云车寺主持，叫无相大师收为徒弟，剃度出家啊。无相大师呢是专学这个毗梨，毗梨就是戒律啊，四律五论啊，种种啊，这个书籍经典啊，严格的遵循这个经文来受持戒律来修行，就是对戒律啊非常维系的啊，这个遵循这个释迦牟尼佛或者我们历代祖师所定下的规矩啊，戒律啊，一般大德都有这种啊勤操啊。贵琛大师呢，这个不愿意啊，就是说啊，喜欢这一种赫赫勃勃的、比较自由的，或者说啊，生机不破的这种佛法。就每个人个性都不一样，有人喜欢戒律，有人喜欢。这个禅宗，也喜欢念佛啊，每个人的这个过去往昔的善根不一样，他就不想太过于这个过多的严禁自己呀 啊，所以呢就辞别这个无相大师，四处游学，参结就是说禅宗南方，就是南京呢 啊，南方这些大师，就是这南方过去南冷北秀，就是南边的啊很多大德啊，禅宗的大德、开悟的大德啊，他佛法都是比较活跃的。北方呢，这建立也比较坚固，所以到南方来参啊，当时没有什么收获。后来到了福州，福建啊，福建叫玄沙院啊，院师。就那个师傅就叫做玄沙，那说这个叫参学，被这个大师呢一言道破啊，就开悟了。所以这个大师呢就拜他为师，拜这个玄沙为师。那个玄沙法师呢啊也很器重这位大师啊，常常的这个培养他。后来桂琛大师呢这个得了这个玄沙大师的真传呢，后来这个默默的潜修，这个潜行修行，就是说他潜学18年了，就是说他开了悟以后啊，他有一个习气啊，就是说因为他以前的那个师父啊，就是比较很严密，像持戒比较严密，所以什么样的师父就带什么样的徒弟啊。他既然开悟了以后啊，但是呢他以前拜的师父呢所做任何的行为动作戒律上是比较严密的，也受了他的影响。他既然开悟了以后呢，珍贵的法他还是秘密的来收持，秘密的收持，不会轻易的跟人家讲佛法，就这样的，就是说就把自己啊安住的法，在禅宗来讲就是保任。他说保任这个，他保任几十年，像这个啊，我们啊，从初祖、二祖、三祖、四祖、五祖啊，您说达摩大师，当时他这个隐藏很多年，他到150岁才到中国来。那说当时他师父就告诉他，96年以后呢，你照中国弘法，他说在印度佛法已经没有了，就是说你在这边是弘不了法，你就隐藏起来。隐藏，他你到了96年以后到中国正当弘法，你看看这个这要多大？96年这一个人要活多大岁数？肯定大家都知道，达摩大师要活多大岁数？那96年以后到正当去弘法，那时候他有100多岁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个真正的高僧大德是隐藏的，他不会啊跟世间人打成一片的。所以这些德行我们是做不到，但是我们可以去反效他啊。我不能做祖师，但是我有权利去反效祖师啊。也就是说，这个要修会隐藏，这个讲的是叫隐藏自己，大家一定要修这个功夫啊。就是说，如果那个寺庙愿意用你啊，你可以去适当的去做一做，但是呢不要过分的显露自己，学会把自己隐藏掉，是吧？特别是女众啊，女众到寺庙了，如果觉得没有你用功之，没有你的运处呢，你就感到哎呀这条没有意思了，这地方都不用我，那我就走了，这是错误的。就到寺庙人家不用你，你正好用功啊，不用你就没有事情啊，没有事情不很好用功嘛，人家就怕有事啊，啊！所以在东林寺的时候，我们以前在东林寺出家，叫人做当家时没人做当家时，叫人做知客时没人叫知客时，叫人去当圣智时没人当圣智时，都是一个人接很多段，就是说寒人上来就不上来，都不愿意上去，都要到牛堂念佛，都要去藏在那个地方修行。所以在我们的一批出家人呢，那都是讲修行，真的讲修行的，就是那一帮老和尚都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留下来的一些准则，像海魂师啊、圆法师啊、净悟师啊，都是文化大革命前留下来的这些老和尚。我们跟他们在一起，他们都是劝我们怎么修行怎么修行，给我们的骨子里面，因为那时候出家人少，就这么几个人，那些老和尚都是文化大革命前留下来的准则，然后我们年轻人呢，他给我们讲的都是教我们修行的这些东西，没有教我们去在外面。现在的老和尚都已经晚上了，都已经走了，所以形成我们现在的出家人呢， 啊，还没驾驭住就向外面跑，是吧？这个很难，又过去了这种情操，就是佛法在兴旺几十年，那我说这个啊，这个是很痛心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说很少有这样的人来引导，所以我们出家人都喜欢到处跑。所以这个，因为这一篇讲的是啊持重嘛，就是说我们修慧要隐藏自己。所以这大德就是开悟了以后呢，啊，开悟了以后，这个潜心的修行叫密行，我们叫持密法。这个密呀，密这个密法就是开悟了以后不可虚言，知道吧？就是说虚言必须要对机，就那个人有这个机，一跟他讲，他马就悟了，知道吗？那个人没有机，怎么讲都没有用，因为秘密法是不可以传，只有用心会，毕竟那个人必须要在那个点上才能开悟的。所以呢，一般人啊，不要用口讲话，你听见了以为你开悟了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它是一种绝对状态。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有一个东西啊，是很重要的，就是要熟。什么叫熟呢？就是种菜，刚刚种菜很不习惯，刚刚要你来出家，要你天天种菜，很不服气，很不愿意，人家都在玩，就我一个人种菜，他不愿意，知道吗？哎，慢慢种，慢慢种，哎，习惯了，哎，喜欢了，到最后面，他跟种菜成为一体了。后来在那里面达到损喜，非常非常的熟，就是心跟那个相呢非常熟，他必须要有一段时间。你说出家人刚刚出家，怎么看都不像出家人。你像我们站着、坐着、窝着都像出家人，怎么讲话都像出家人，走在外面人几个人是真出家人，但是呢，你刚刚出家的人怎么装，他就是假出家人，刚刚出家的，就那个头发剃下来的，皮肤都是白色的，而走路啊一本正经的，他都像个在刚刚出家的像，他就不像。哎，出家十年下来以后就像了，是吧？所以慢慢的像，像做妈妈一样。刚刚结婚的时候还没生孩子之前，怎么看也不像妈妈。结婚以后带孩子十年下来以后，一看他做过妈妈的，他会带孩子做妈妈了。哎，他是有一个像出来，啊，也就是说我们修行人在某一种情况下常常的宣导，就是刷厕所，天天刷，天天刷，天天刷，人家一看他跟厕所能融为一体，是吧？就是说上厕所上久了以后啊，他就能在厕所里能开悟，知道吧？也就是说这个任何一件事情刚刚开始都不习惯，是因为我们出家人叫某一个人做某一个事情能传过这个观念都很少，知道吧？就是说你上厕所上一年二年三年下来，你上一年少一年的厕所你就非常了不起了，两年的厕所，他说一年厕所刚刚已经你把心安住下来，第二年厕所能够虚息，第三年的厕所才能达到心跟厕所融为一体，你才能够有开悟的机会。开悟了以后，他就跟厕所马上就会相应。就是说，谁能够过这三年呢？是吧？还有的出家人说，刚刚还没出家之前，天天打饭，头一剃就不肯打饭了，是吧？为什么我是出家人我不打饭了？真的，好像这个打饭呢是在出家前干的活，以后就不能打饭，就是我出家了以后就应该去干什么了。这个那这样的人呢就没办法能够把如来的教法落在实处啊，很难。所以呢这个实际的修行呢跟我所讲的这个言辞啊，它是有很大的矛盾的。你说必须呢在生活中啊，砍柴啊，做事啊，啊，尝试一个这个改变自己的性格，文前非常的熟悉，到最后面心性的调和，然后达到跟法融为一体，然后一听法马上就心神领会啊，你讲也讲不出来，但是你就能领会到啊，这个东西啊，这是不可思议的。就像你生了儿子，人家叫你爸爸就很正常，你就领会到。你说为什么儿子一生下来叫你爸爸，你就这么熟悉呢？是吧？你怎么熟悉呢？ 那么说还没生下来之前你又不是爸爸，为什么偶然生下来叫你爸爸就出现呢？水到灌肠嘛，就叫爸爸就好像就叫人家师父喊师父很正常嘛，对吧？就是说刚刚出家拜了一个师父，你能够把师父当成父母看待吗？对吧？你跟父母有亲人的感觉吗？你跟父母有一体的感觉吗？你跟父母比你家里的父母还有珍贵的感觉能找得到吗？他找不到，他感觉到父母师父啊是寺庙里我来拜个师父，出庙门以后师父就不是师父了，他师父在他心中还在外面，知道吧？他不能够达到跟父母的一种亲密感觉，因为他没有经过长期的训练、长期的关照、长期的学习，他不能够那个叫师父的这点感觉，他找不到，知道吗？他是感觉到这师父是一个陌生的，师父也不知道徒弟叫什么名字，徒弟呢也不知道师父是什么性格，所以两个呢是远远的，知道吗？为什么呢？你说这样就能够开悟吗？很难开悟。所以呢，最后能达到跟师父融成一体的，必须要有两三年，两三年。所以呢，你像这个，你的这个大德成达摩大师，还有这个二祖慧可大师，是吧？这个一直到慧可大师跟着达摩大师跟了很多年，特别是三祖跟着慧可大师。跟了很多年啊，好像是15岁跟着慧可的。那说这个三祖僧璨，四祖跟着僧璨也是很小就跟着他的。那五祖是吃苹果出生的。这个就是说他们都是从小啊，你像特别是五祖跟这个四祖这一块做了40多年，就是学习。他开悟了以后啊，一直学习保人的思想，就师父在讲法，他是默默的在做一些事。也就是说，法他一定要一个时间的这个保人，才能达到非常的纯熟。所以这个贵称大师呢，得了这个玄沙大师的这个真传以后呢。就在默默地在密修潜心修行，他的名声就像黑暗里的宝器一样难以掩没。也就是说，一个非常立根比较好的人，就像山里面那个黄金一样，他就放光。然后呢，周围的人呢就会感觉到这个人好厉害，然后名声远扬了，一下就名声远扬。所以漳州啊，漳州就是福建漳州。漳州那个太守去请这个贵称大师出山，就是说出山建立道场，这个道场叫什么？叫地藏寺。然后在这个地方畅言佛法住席这个寺庙这个大言佛法。这个贵称大师呢在这里住了18年住了18年，噱头就有200余人。这个18年后，这个贵称大师这个影响就越来越大当时有一个呢，因为他当时拜访一个师父叫薛芬福建的薛芬，一个叫义成大师，薛芬寺，好像福建有个薛芬寺，是吧？学问是一个叫义成大师的一个弟子，叫做神燕大师，神燕大师的嫉妒，是吧？嫉妒神燕大师呢，就逼迫他抛去这个玄沙来改寺学问大师。但是呢，贵称大师就不同意不愿意，然后呢就离开了地藏寺，到了跟千瓦腾苏漳州境内一个叫罗汉寺。那罗汉寺是什么样的呢？罗汉寺破烂不堪墙壁倒塌，就是说条件非常的艰苦。当然贵称大师呢在这个地方很泰然安住没有一点嫌弃，这样很自在的安住，毫不介意。这样即使的弘扬这个禅宗的秘密法， 啊，名声还是远扬啊。后来称为叫罗汉贵称嘛，啊，罗汉贵称叫胤禛禅师，就是皇帝赐封他啊，赐封他为真胤禅师，在佛教界享有崇高的地位。啊，弟子他的弟子很多，有清凉唯一是法眼真的祖师啊，就是法眼真的第一祖，就是唯一大师。也就是说还有清晰的魂境大师，还有清凉的修福大师啊，能起的烧修大师，延庆的传音大师，南台的守安大师，天禅寺天禅寺院秀大师，他说都是一代名声啊。所以后来这个在地藏寺，在地藏寺圆寂的。那说他这位大师，他的这个学习佛法跟法眼真有很大的渊源。他的徒弟啊，文一大师就开悟以后创造了这个法眼真。那他在漳州罗汉寺住的这段时间呢，啊，贵生禅师在弘扬玄沙大师，玄沙大师他在玄沙大师底下开悟了。他说开悟了，他主要是以华严经啊，华严经这个境界而开悟的。那华严经讲什么呢？讲唯识啊，唯识。他说唯识无尽，就是说识，我们前面的就是说识无尽。他说识有两种境界。一种是三界，三界为识，就三界都在识，那叫第八识。八识毕竟空，那叫做心啊，就是说心的毕竟空，就是心外无境，境外无心，那叫做心。那说识是什么呢？就是对立的，对立的叫识，识呢不对立叫做心，对立叫识。所以就是说，你像三界八三上天，三上天大自在天王，他为什么不成为佛呢？他也是十界啊，但是呢，他十中有境，就是三界，三界都在这个十境上，叫八识。八识就是我们大圆镜智啊，叫藏识。这个藏识相当于我们在三上天，知道吧？三上天离我们并不是很远。如果你打坐或者念佛，你可以进入到三十三天见大自在天王。他说释迦牟尼在菩提下打坐的时候，最高天就是大自在天王。大自在天王在哪里呢？就在十，就在八师那个地方。八师，那说他打坐的进入到八师就可以到大自在天，大自在天也在当下。为什么？一切都是十的境界，十的境界它有境界跟十的对立，叫万法唯心。就是万法唯心，但是他没有悟到万法唯心，就变成实界，知道？悟到了万法唯心，我不止的话，那叫了心啊，就心法。悟到心法，就是万法是心波，知道？一切法都是心的波浪，心跟万法是无所障碍啊。那为什么他这个大自在天不能成佛呢？他有实有紧，有这个实有紧，就变成二元对立，叫无明。所以他成不了佛。而世间不二的时候，他说内无境，就是内无心，外无识，就是外面没有境界，里面没有心，这个叫做真心。而这个真心呢叫心法，是心跟世界它没有二元对立，这个呢就是佛的境界。所以呢叫万法归宗，就是华严境界，华严境界。所以呢这位玄沙大师，就是贵生大师啊，学的是唯识无尽啊，一般是识是有尽的，叫识有尽。当然呢，识是无尽，无尽跟有尽的区别就很大。有者生灭，无者无生灭，就是说无生即无灭，一有生就有灭，是吧？心中有尽，它就有，有就无，有就有生，有生就有灭。啊，我现在看到你，那就有，知道吗？因为有了对立，就说你虽然是我的景，我有对立的景，有我这个心有对立的景。 然后这个叫二元定理，这个二元定理就有生，有生就有灭，叫生灭生灭，就是生死。不管知道任何境界，只要有对境，它一定是生灭法，对吧？那我说，这个像这个走私呢，他就了解了心外无境，心外面也没有境，里面也没有心，没有定律的这个心，也没有定律的境，他就悟到这个体，他走到哪个地方，心里空荡荡啊，外面一片啊，一片都是智啊，万法实性观的这么一个说法。至于大禅玄要，就是南伯参土，就是说在南北面有很多的大师到这个地方来跟他参学，但是我们非常不虚心，我们理这场好像理好像等了，是吧？他说理上等了以后，你也能出个大德，为什么没有人来参你呢？是吧？因为你不熟悉，你只是文字上等了，人家骂你一句，你马上就难过，是吧？就是说在生活中老是有牵有挂，那你肯定不是走私，是吧？走私他真的是有功夫的啊，他这人从事实上理上他都是相通的啊。那么说我们不能达到离世圆融，为什么不能离世圆融？你没有亲证嘛。所以呢，你就落在意念上，落在意念上有什么东西区别呢？就是说一根针丢在那个地方，它可以百年不动，是吧？你比例来他十八年，既然就他十八年能保佑自己一十八年，这个就不简单的一件事。就像后面有一位叫善净菩萨，那个善净他顿地一顿就是十年，是吧？师父叫他去顿地，他顿地就顿十年，他已经开悟了，他顿地就做了十年。就是开悟的大德，他能够保证他顿地的时候能心向佛，他能够达到心向佛的这种，他悟到这个理，在事实上直接的去用功，知道吗？他用过用了十年的保论，才达到一个祖师的这种品位。如果你知道这个理以后，从来就不用，那就是空话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修行人呢，一定要等到这个理事以后啊，要在世上去用个几年。人最起码出家这个做香灯，你明白理了做香灯，和不明白理做香灯不一样的，知道吧？明白道理做香灯，那这个香灯十年你都不会动一个念头，知道吗？这个香烧我烧这个香，这个香我烧那个香，在大殿里摆摆殿，就像做十年二十年，心都不动一下，为什么呢？起心，心跟十是八的嘛，他一直在上面用功嘛。我没有开悟的人呢，他心跟世界是对立的，对立的。他烧香，哎呀，什么时候烧才结束啊？他每天在等死，哎呀，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香烧着有什么意义啊？是吧？都是假的，都是空的。然后天天就着急、牵挂、忧患。哎呀，我什么时候去参学啊？我什么时候就是？他老是有忧患跟牵挂，他不能够在烧香的过程中心念念之间跟他相应，他没有，因为他没有悟啊。因为没有悟，他烧香他不愿意烧，是吧？拜殿他不愿意拜，拜拜就不想拜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不需要去做很多的事情，人的拜佛能够拜四十八拜就可以了。你不要搞得每天五百拜、三千拜，这个天天拜，拜了之后面身体吃消不了，还想戒指下去，到最后面完蛋了，是吧？这就是退心了。就是做到你自己能做的事情。所以过去的规矩它是摆得很好的，你看所有的偏激的人呢，都死得很早，都到最后面出现麻烦，是吧？出现麻烦，就是说你看那个那几个都是偏激之极，他没事情他不按照成年的去做，他自己搞一套，有闭关的，入魔了，想不周的，自杀了，有的这个要怎么说，你看所有奇奇怪怪的那些人呢，都出问题了。你再这样找，所有奇奇怪怪的人都出了问题，只有什么人不出问题？按照祖师的做法，祖师叫你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他不会让你偏，知道吧？那你就做香灯事啊，烧烧饭啊，沾沾裤头啊，沾沾菜头啊，沾沾圆头啊，做也很轻松，他不会让你死，他不会让你偏激，他不会让你极端，他会恰于其分地让你做了这个事情，并且很不累，事情还做了， 并且寺庙搞得非常的圆法，并且公公也晕了，他就是那么自在，知道？所以走，只要跟着走师走的人呢，都不出问题。只要你离开了走师，自己搞一套灯系的人呢，都全部出问题。我自己观察一下，我今天上午还理了一下，我现在一下还反应不过来。也就是说，所有自己搞奇奇怪怪的都出了问题，只有那些跟走师这些规矩、这些寺庙的生活挂上钩的人，全没有问题。所以我们要相信走师给我们的智慧，知道吧？所以走师叫我们这么做，我们就是做，不要自己搞一套东西，知道？所以就是说，比如说每天几支香啊，或者上殿过堂啊，这些东西你有法的去做啊，身体调得很好，心态也调得很好。然后你师父在讲法，你悟了，正好在上面用功啊，不要搞自己那一套东西，挺麻烦的啊，搞偏了不知道啊，自己制作一套东西。所以我们要了解，所以这个他在那个罗汉寺是吧，在罗汉寺一直在用功，这个弘法戒引大众啊，他一个虚名的弟子，非常著名的一个弟子叫做新娘文一啊，他新娘文一在那参访这个罗汉归村大师的时候啊，很长时间都没有收获啊，没有收获，就准备离开啊，慧村大师。临行的时候呢，这个慧村大师就问这个文一大师啊，你要走了，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。他说，你常常说三界唯心啊，三界唯心，那我问你，院子里面的大师头在心里面还在心外面啊？所以清凉文一大师就回答说，他说，既然三界唯心，那么那块石头一定是心内了。大家一定要知道，人家给你一个，如果你悟到了，人家就会骗不了你，没有悟到的人呢，就很愿意把你挖个陷阱让你往里跳。你打个比例来讲，我们经常说，你要做一个服务员，做服务员就是客人来吃饭，你就说那是吃一个鸡蛋吃两个鸡蛋，人家一定说吃一个鸡蛋，最起码卖了一个。不会当服务员的人就会这样问，你要不要鸡蛋啊？要不要？他说不要，一个鸡蛋都没有卖掉，是吧？就是说这大师就告诉他，就是说他就挖了一个坑，他说这个三界不唯心嘛，这石头是在心里面心外面，一个里面一个外面，看到没有？有这个里外肯定就是错误的，哪有里外？心没有里没有外呀。就是说心在里面心外面，没有开悟的人他没有关照，没有关照，就你看他三界不是唯心吗？那在心里面啊，是吧？挖了一个坑，直接就跳进去了，是吧？所以平时讲的道理很对，到这个时候他根本就不能切记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看到你命尊时能不能够恰于其分的解脱啊，恰于其分的解脱。那后面一个公案挺有意思的，你说十面都是墙壁，你能够你怎么走啊？十面都是墙壁，你怎么走啊？他搞了半天，他也答不出来啊。后来问那位大师，那就明天晚上再说。也就是说，他这个公案告诉我们，突然你就发现你自己啊，这个一下子就解脱出去了，知道吗？是吧？他就来问他说，他心石头应该在心里面，我们一般人都是这样答的，知道吧？心外求法都是外道，那你心里求法就不是外道了，是就很简单的，就是心外求。但是我们给人家这句话的时候，你发现就是一个坑，知道吗？心外求法都是，那你问了，那心内求法也是，那就正道了，心内求法也是外道啊。没有心外，哪有心内呢？是吧？内外是对立的嘛。那也不在外，也不在里面。大家就如果你悟道的人，觉知里面一切机就知道哦，没有内外的，就是心了，是吧？当下就可以切机就明了了。我们在生活中其实没有内，没有外，当下就内空外实，就变成一种我们讲的悟道的境界是什么？我讲就是 我们用很最简单最简单，就是四维空间就出来了，立体空间就出来了，你就发现里面没有心，外面没有世界，你发现这个世界就变成立体如幻，就是内是清净的，外面是如幻的，如幻见法身嘛，如幻见法身嘛，内无力，内无力见心嘛，就是说内念不动见心嘛，因为内有念，那不就是有死了，外面有世界，那不是用外面可除，用里面可立，那不是外面有世界吗？就是说里面有心嘛，里面外面有世界就是妄嘛，里面有世界叫念嘛，有念那就是生，就是生死嘛，有外有外也是就是执着于幻法了嘛。所以呢，外面没法，里面没有心，念不得念，外是如幻，那就是佛的境界，佛就是这样的。知道吧？所以呢，内无念即心，外无相即佛，就这个大理，是吧？这是六祖大师啊、所讲的这个体。所以他说，他就反将一句，他说，那个归称大师就笑着说啊，笑着说，哎，你这个修行人，把这么大的一块石头放在心上，不累吗？不累吗？但是清凉大师听到这个话以后，马上就深有领悟啊，他说，领悟。这个领悟马上就留下来，留下来又住了一个月，住了一个月呢，又想跟那个慧称大师说说他说过的道理，所以他一跑去跟他去讲的时候，人家又摇摇头，又摇头，哎，佛法不是这个样的，就是说你想个领悟的这种概念，你老是在寻求什么呢？是吧？就是就像那个后面一位大德身上，他给人家说。四面都是墙壁，你怎么出去啊？他就为这句话在那个寺庙里面患头患脑的，就患得患失的整整的一两个月时间，他不知道如何是好，接答不开，所以就很累，知道吗？就是说，当然他也不错，他晓得这样的些用功，一般人还没有这个用功的，就大不了就算了，反正我是凡夫，你知道，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他这个。这个要明了这个学法以后，你明了以后念佛多自在，就是说从这个地方到西方极乐世界有多远，有没有东西有障碍的了，行吗？我们老是设个障碍，哎呀我到里面就是不能往生了，就是水跟波有障碍吗？其实水波就是它世界是波啊，自性是水，就是水到西方极乐世界波能障碍了水吗？就是到西方就来这么简单的事情，你为什么非要搞基础上把它障碍着呢？就是说它是障碍不了，因为悟了它就没有障碍，是因为我们要悟到一个没有障碍的东西，知道吗？是因为我们老是自己给自己那个障碍啊，然后呢就无知，有的很多大部分都是无知，他没有研究了，他就是对佛法的这个穿透力啊，他没有这个心气穿透，就没有力量嘛，比较怯弱嘛，不知道从哪里下手，大部分就说哪个月包子从哪里下手，这边下手也不行，那边下手也不行，那过去的长大多他说一个牛头在里，一个牛尾巴，牛尾巴出来，牛头还在里面怎么办？他说在里面在外面不就心里心外吗？有心里心外那就是邪道了，心哪有里哪有外呢？就是所以呢，那个坑给你，就说你要在外面也错，在里面也错，那怎么办？你说，你说这牛是进去还是出来？牛头在外面，牛尾巴还在里面。他指着这牛，你说这是进去还是出去？人家答不出来。他说这么大的出来，你说他出去他进去，你说他进去他出去。所以呢，有进有出就心里心外，知道吗？你有心里心外，不就是邪见了吗？所以我们了解，没有里没有外，你就切记。你再试问下去，那就靠你自己体会，知道吧？说出来都是错，是要靠自己体悟。所以我们要找到，我们干活的时候做事的时候，要找到一个没有里没有外的那个东西，没有得没有失，没有里没有外，没有善没有恶，没有失没有义那个东西啊，它就超越。所以大师呢，这上面就讲了，他佛法不是这个样的。那个清凉唯一大师啊，他说我已经撞得什么铜墙铁壁，这个词从理绝了。他说我现在问你这句话，我已经把自己搞得铜墙铁壁，就把头啊已经断到铜墙，没有没办法再演 再参下去了。这个时候那个罗汉，这个罗汉寺的那个归称大师说啊，恶论佛法，就是说我要讲佛法的话，一切现成。青莲大师言下大悟，知道他说佛法不是你这样的作就了，就说一切都是现成的，大家都是现成，都是佛法，就现成的。哇，这一句话一下子把他心就打开来了。所以青莲文艺大师呢，从此以后就弘扬一切现成，一切现成这个思想。而这个思想是吸取了华严啊，这个思想，华严思想创造了中国禅宗儒家的最后一个宗派，叫法眼宗。法眼宗就是一切现成，所以文艺大师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思想为核心，以这个为核心显出万法啊，显出万法，也就是说直接培育了天台宗的天台宗有很多大德也是跟他在学，就是说圆明寿大师也这样啊，这个很多大师跟他在一起学习啊，这灵隐寺的一个主持范湛啊也跟他学习。所以这个圆明寿大师在写这个真经录的时候啊，真经录的时候啊，这个多次来到禅山万寿寺拜接其大师叫做归称大师啊，禅师当年受戒的地方，这样纪念这个归称大师啊，就无量功德，因为他是圣朝人嘛，圣朝人就是纪念啊，纪念这个，因为唐朝末期啊，圣朝初期，他们隔得很近啊，知道这么一个大德啊，最大的。那当时归称大师在那个地方出家受戒的地方叫云车寺啊，后来叫万寿罗汉寺。所以建立这个遗址，现在万寿寺还在，其实叫罗汉寺，也万寿寺，遗址到现在还在，也就是告诉我们，这个从法义上，从这个明了以后，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，就是事上要跟理上相会，一定要会，因为理在事上啊，这个理是为了事，事上不输理上空谈，所以事上达到非常的纯熟。所以我们所有的打扫卫生、扫地、干活啊，这些东西都是把理要安上去。就像波跟水达到非常远远的时候，你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有波水共鸣啊，就是波跟水共鸣，达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任何障碍了，真的没有障碍。如果你在世上非常玄息，非常的熟悉，将来啊，你就知道啊这个功德。所以我们呢，不要带着条件做任何一件事情，这是跟法产生一个共鸣。阿弥陀佛。